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提摩太后书的2:20-26，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感谢主哈，这是我们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灵修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这一章里边，最后这一部分啊，保罗紧接着前边所讲的两种仆人来谈两种器皿。保罗呢，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其实在这一部分还是蛮明显的哈。我们在这一章里边看到保罗来对比提摩太跟假教师、忠心的仆人与败坏人的仆人，也对比摩西与可拉，就是他引用了旧约的部分，也对比呢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神和魔鬼，最后呢，导致一副神与魔鬼之间为了人的灵魂而斗争的画面。从整个劝勉的角度看啊，提摩太是代表基督进入这场斗争，面对着魔鬼的代表，也就是那些假教师。神借着提摩太的侍奉实行的救恩，生动地对比魔鬼借着假教师的活动所造成的败坏。在保罗的心目中，这些反对者实际上已经是魔鬼的代言人，但是呢，真道借着仆人被宣讲，就使人有醒悟，也能够逃离为魔鬼效劳的名单。整个这段经文界定了提摩太与反对者和受提摩太以及反对者影响的两伙人的交锋。保罗呢，强调三个重要因素。第一，说明魔鬼活跃的活动就是要诱捕那些没有提防的信徒，将错谬的教训来影响到这些不防备的信徒，生动的来强调错谬教训的危险，是会颠覆信仰。当然，这些最终被魔鬼掳去的所谓的信徒，也会最终显明他们根本就不是真信徒。第二，对提摩太发出的指示是，主愿意也将会借着他的仆人来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并积极采取行动。第三，不应该忽视所有的人，甚至保罗都说徐密乃和菲利图都有悔改归正醒悟过来的可能性。保罗呀，花了很大的篇幅特别来提醒提摩太呀，一定要有生命和敬虔，也一定要有仁爱、和平、仁慈、友善、温和，借着这样的行为举止啊，不给魔鬼留地步，也能够使神的真理啊不受到传递的影响。这样的行为举止是加大了圣民悔改的可能性，由此也让人看出，除非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一场得胜啊如何借着人来推进的。在这里保罗他特别有意思的是来整个这一段行文的思路和结构，也就是在19节，保罗就已经提到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印记， 主任是谁，是他的人。这里啊，保罗引用的是民数记十六章五节，当时本来是上帝指着以色列人来说的，那保罗直接用在教会身上，由此可见啊，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新约的教会，也正让我们看见神对他的选民啊是有一份真切的认识。同时呢，也提到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主有恩典，人呢必须得有回应。主有救赎的大作为，人也必须有悔改和任性的责任。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也引用了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三节来提醒保罗所教导的这一个教会的信众应该来离开不义，过公义圣洁的生活。接下去呢，保罗就用了一个大户人家来比喻教会啊，这非常亲切啊。保罗呢，既借助旧约的以色列，又借助在罗马时代啊有很多大户人家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教会。因为大户人家呢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和瓦器。对大户人家来说，金器银器当然是很贵重的，而木器瓦器呢，他们呢是特别卑贱的。因此这个器皿啊，因着他们的材质会有区分。但是呢，在教会里边，不是因着我们的材质有区分，我们本来都是污秽肮脏全然败坏的，我们本来都是不洁，都是卑贱的器皿。但是呢，神愿意来感动我们，于是呢，当我们借着我们的回应显明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都成了贵重的器皿，因此更显出我们自洁的必要。因为借着我们的自洁成圣的追求，显明神已经在我们里边动工了，于是我们就可以靠着主，靠着圣灵的大作为来脱离卑贱的事。这样呢，每一个愿意来热情地回应神的信徒都是贵重的器皿。他不像大户人家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着材质而有的区分，而在教会里边，我们就看见神愿意每个都是贵重的器皿，每个也都能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然保罗在这里也是特别嘱咐提摩太啊，就说你呢一定要特别的固守和教导真道的奥秘，也不要去来以自己的生活行为和教导玷辱了真理的名声。因此啊，一个贵重的器皿应该是特别的用于尊贵的用处，也不要辱没了自己尊贵的身份。在这里保罗的嘱咐啊，我们可想而知他的托付之重。我们想一下，假如说你家里有一个两百年的古董，有一个很值钱的瓷器，你一定是小心翼翼的来保管。假如说有一千年以上或者两千年以上，那你更要小心翼翼的保管。而各位，上帝把他的真道从起初上帝启示他先知的时候，一直到新约成书的时候，这么伟大神圣庄严的真道，给人带来永生的真道，托付给了像提摩太这样的传道人，他应该何等小心翼翼。一方面自己要圣洁谨守，另一个方面也要按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从而也能够真的成为真理的好管家。那这里的这个托付之重啊，当然有对传道人的一个提醒，但是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们也要珍惜主道，也要分别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自己啊在成圣上有追求。因为只有借着成圣的追求啊，才显明我们已经是被称义的人，否则啊很可能到最后我们显明的是属魔鬼的人，就像犹大一样，那岂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吗？所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何必要应着景象归自己为沉沦的行列呢？所以啊，保罗这个劝勉啊，既是给神的仆人，也是给每一位神的信徒。那接下去保罗也提醒说啊，正因为真理这么重要，因此啊一定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少年的私欲一方面是阴私邪念，另一方面也是指嫉妒争竞，第三个方面可能是指少年人特有的那种心高气傲和浮躁等等啊。那不管是什么，保罗都在提醒要逃避。当然不只是一味消极的逃避，还要积极正面的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也看见公义是希腊文化所特别推崇的，但问题是真正的公义只有借着义者耶稣而来。同时呢，我们也要对主要充满着信心，也知道主的道是真实无伪的，从而我们也能够爱神爱人，并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所以呢，就弃绝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因为这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不能给人指引人生的方向。无学问在原文中是指没有方向的，也就是很多似是而非的学问，不过就是一套对世界的解释而已。他们呢，早晚会被证明只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假设，或者呢是一时一地或许有些小作用而已，但是从人生根本方向上它不能指向永生。因此啊，这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当然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以道观之去研究他们，评述他们，但是呢就不要陷入专好问难、喜欢辩论的行列之中，也千万不要因着这些事而起争竞。因为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也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罗，从而呢在神的家里边又为神所重用。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借着保罗给提摩太的信，也给我们有这样一份诚恳的劝勉，让我们起来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因为神的家里没有失业，神愿意给每个人恩赐，也已经给了每一个人恩赐，甚至那些不信主的人都有主给的天赋与才华。那各位，神岂不更是格外的赏赐给你恩赐，好让你起来在神的家来服侍，从而热爱真理，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吗？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的各位神的传道人，要温温和和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也用温柔来劝诫抵挡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给你百姓这么好的应许，而且这应许也是真的，因为你认识谁是你的人。正因为你有认识，所以 属你的人他愿意殷勤，能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做你贵重的器皿，称为圣洁，呵护你用。愿你使这么多你的百姓逃避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弃绝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也格外求你使你的仆人，尤其是传道人和牧者、长老们，能够温温和和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我们也恳请你使那些抵挡真理的人能够从你生发回转之心，也求你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